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很多歌词伴你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得小就
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的子栏目，懒得解释。然后这期也是我们最常规的一个节目，就是广播电视报。但是现在其实已经是二月份的中旬了，最近因为受一些情况的影响，大家也都清楚，过去的这段时间也没有能够在一起录播客，然后今天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我跟阿康在这里录这期广播电视报。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因为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嘛，所以应该看了挺多东西的，所以我们这次就不按月份来了，就算隔离时期的广播电视报。
对，
因为会有一些不管是一月看二月看，我们都放到这一期节目里来聊。
对，为我们两月并作一月找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对，就是大部分内容还是会以就是比较新的节目为主，但是这里面我们可能也会推荐一些，或者说聊一聊自己在这段隔离期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看了一些什么，以及有什么样的感受。
本来想象当中隔离应该能看挺多东西的，
对，一梳理出来发现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多。
对，没办法专心去看其他东西，每天你都在被那些新闻牵扯着你所有的情绪啊，你所有的脑力，所以你看其他东西的时候也是有点心不在焉吧。
那我们就还是先从电影开始吧。我觉得第一个也聊了电影，因为我们是从一月份开始嘛，其实这个月的电影梳理出来的时候肯定也很特殊，就是我们这个月都没有可能去电影院看电影，所以所有的电影都是在家里看的。然后第一部我觉得可能会值得拿出来聊的，当然就是本来是春节档上映但是后来直接改网播的《囧妈》，我们俩都看了，然后阿康先说说吧。
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典型的网大电影，所以它也很适合在这个发行渠道，因为我相信当时也有很多就是撤下来的电影也都考虑过这种方式，但是应该有很多原因了，比如说你的占股比例，你能不能快速做出这个决定，以及你的电影是否适合这样一个方式。那我觉得《囧妈》其实非常适合，那个首先它非常适合在流媒体上观看，因为它没有太多电影院才能给你的感受，然后它的质感，它整个的质量，然后它这个片子提供的突破性等各个角度来看，它在我心目中它就是一个网大电影，所以它在上面看是名副其实的。第二点就是我会觉得徐峥是在不断的自我重复，而且这种自我重复已经到了我觉得不能再被忍受的一个地步了。然后因为我看了他一些采访，他也提到说他每次想做一些突破的时候，去做一些所谓离经叛道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观众不会接受。那我觉得这句话很能反映出来他这种自我重复是怎么发生的。而且他其实是找到了一个模板嘛，自从泰囧获得了一个巨大成功之后，他也本身代表了一种都市中产男性的焦虑的这么一个形象，所以他所有故事，泰囧、港囧再到囧妈，其实就它的本质上都没有脱离这个框架。我觉得它陷入了一个误区，就是港囧的成功不代表这个是一个模板，变成模板它可以成功，就是它把这个个例当成一个普遍经验来看了，而且它拒绝观众是会成长的，那个观众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市场也在发生变化，那我觉得这是导致这个电影没有获得很成功的一个原因吧。
我觉得这个电影它针对的观众我觉得反而是更狭窄了，就是以前它可能还有一种合家欢的一个期待在，但这个电影非常明显打的就是妈妈这个群体，就是它所传递的这个主题都是他们都是为你好，或者说是就是你跟妈妈之间的问题，或者说这种亲子关系我们之所以就是感到不适或者说不好的地方，都是在于你其实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人，就是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主题。其实我觉得你在春节期间你去讲这种家人关系其实是一个还蛮值得去讨论的一个话题。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平时都在外地工作，然后只有在春节的时候才会跟家人 聚在一起的人、
嗯、
其实他们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家庭的问题。其实这个时间点是对的，这个方向也不能说是错，但是它呈现的方式完全是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去用一些我们所说的段子的堆砌，包括你去呈现他的这些问题，最后他也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去给他化解了。我觉得这个方式是非常的
粗暴，
对，简单粗暴的。而且这个点上很好笑的是，因为这电影是我跟我爸妈一起看的，就是我觉得首先一个点就是在于你在家里免费看和你去电影院花钱看的心态肯定是有区别的。免费看的时候其实你都会对他有一点宽容，但是这个电影如果是在电影院看的话可能是会很让人不满意的。而且它里面有一些奇观性的东西是非常的
胡闹，
对，胡闹。
比如那个熊出没，
在熊那之前就是他在那个火车尾，就两个人已经在那儿，就是在火车尾咆哮啊，就是或者说那种情况下，我就已经觉得很猎奇了。
这就是网大的那个质感吗？
甚至那个其实贾冰一出来，你让人觉得像春晚小品的质感，你知道吗？然后而且到后面就是中间有一段是我在那儿表演，给我妈表演我来猜剧情，你知道吗？就是他前面埋了一个梗，后面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我就猜的还蛮准的。直到大熊的出现和热气球的出现，就是完全的已经进入到了一种
这剧情，对，剧情失控了，所以你已经猜不到了。
对对对，就是所有的到后面就完全崩盘了，因为他没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去支撑他跟他妈的这个矛盾，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然后所以到后面他只能通过一些相当儿戏的奇观去把这个电影的时长给撑到。
对，他就是一个算计的东西，他、
嗯、
就算计着你在一个贺岁档的电影当中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画面，期待看到什么样的笑料，期待隔了多少分钟又来一个什么样的戏剧转折，他就按照这个东西来写。但是已经是一个就是其实过去一年很多华语电影都有一个特征，就是会把这些算计好的东西给你乱炖到一起，然后无视逻辑，无视导演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包括我看到说这个妈其实原来是有一个前史的，就是她可能在俄国那段好像会有一个之前的初恋还是什么，也是为了让大家接受说这个妈不能有这样一段感情，然后就把这个给强行去掉了。就它是一个照着观众喜好来的东西，我明摆着我想要让各个层面让你满足。
对，包括他写这种苏联情节其实也是想打一个这样的怀旧的一个点。
说到这个苏联情节，有想到就在这次疫情当中不是有一个老爷爷戴着口罩在街上拉那个手风琴，好像是也是一首苏联歌曲。我就觉得哇，徐峥这个电影当中所谓的那么一点点情怀类的东西都不及那八秒钟让人感受到那种深刻。
因为他在所有描写这种时代和他想要打这个共同回忆的时候，他都没有真正的意图想去探讨这个回忆背后的一些现实的问题，或者说一些历史的原因，他就把它浓缩为一个个人的情绪。那你这个情绪那就只能是个人的，根本没有时代性。你不敢去讨论真正的矛盾和问题，那你怎么可能会真正的打动人呢？
也就是你说的，就是两代人之间的那个代际的差异，他也把它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小时候什么不理解你父亲啊什么这些，就变成一个完全的个人的故事，没有更多的层面，不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东西。但这个妈呢又是像你说的就是一个公众号上的妈，她又是一个普遍的妈，但问题在和解的时候又变成了一个个体故事的和解。
对，而且这个妈前后也挺割裂的，前面是一个那样让人很难忍受的一个妈，后面又变成一个这样就是在舞台上很光辉啊，然后也看起来很内敛很文静的一个形象。就是她这个妈妈到底为什么会变成后面我们所说的这种被各种信息裹挟着走？因为这次其实能很明显的看到我们的父母其实他们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是在面对大量的信息的时候他们是没有特别多独立的判断性的。他们会比较倾向像我们说的什么老人买保健品也好，或者说父母转一些就是那种谣言的文章也好，其实都是他们其实没有像我们一样生活在一个电子产品包围以及被信息包围的一个时代，所以他们对这些信息的筛选是比较弱的。但是在这个 电影当中这个妈妈前半段表现出来的这种就是被骗啊，或者说就是听公众号啊，但是后面她又是一个一直相当坚定的一个人，或者说是她对于要不要去这个大剧院演出这件事情又是非常有独立判断的一个形象，所以就前后非常割裂。她也没有在就是比如说我们所说的这种他的生活与儿子的生活之间真正达成和解，他所做的就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突破而已，不确信他们之后真的会有什么本质的变化。
这其实是一种我很不喜欢的，就描写中国家庭很虚伪的一种和解，
嗯，
就像都挺好那个结尾一样嘛，
嗯，
就是我只敢透露出那么一点点的矛盾和分歧，然后都挺好还好，起码会说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像这种他会迅速转移到说这是我们家里的一个问题，然后再迅速的和解，就觉得这样的做法其实非常非常虚伪。
嗯，
所以我觉得也能跟我们下一步要聊的结合起来，就是阳光普照。
对，
就是真正敢去讲中国或者东方这种家庭里的裂缝，然后敢去把这种东西非常残酷冰冷的讲出来，和你最后是非常虚伪的去强行加上一个完满的结局，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彻底不同的两种思路。
嗯，对，我觉得阳光普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本土的家庭故事，因为它里面描写的这个父亲的形象是很典型的，就是这个父亲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过自己的儿子，而他的两个儿子又形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呼应，就是在看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你其实是猜不到他到底要怎么往下讲的，你随时都在为这剧情当中的人物的命运而担心，这个是我看这个电影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另外就是我没有想到阳光普照其实它讲的是一个还挺黑暗的一个主题，
嗯，
包括这个父亲的形象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改变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很意外的，就是当这个家庭在逐步的走向越来越深的深渊的时候，这个故事完全是一个从高到低的一个过程，就是他这个家庭的经历没有说因为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而产生一个彻底的变化，而是一步一步又向这个不幸继续走了下去。导演或者说感觉这个电影的矛头就指向了这个父亲嘛，他从来没有正面的去展示这个父亲到底做了什么特别过分的事情导致这个家庭一步一步走成现在这样，但是从头到尾你看完以后你会非常理解在整个这个环境里父亲的那个说专制也好或者说他的这种影响也好，就像这个电影片名阳光普照一样，就是他就像一个太阳一样笼罩了这个家庭的所有人，这个家庭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逃脱这个东西，他是以一种非常隐晦的方式去表现的，而不是说去直接呈现说特别激烈的父亲做了一件什么错事。因为你看像九妈里面他就有写他的父亲是有家暴倾向的，就从来这个电影里面没有任何这种明显的错处，但是他从头到尾都讲了这样一个主题。因为这个电影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看过，如果你没看过这个电影的话从这个时候开始之后的五分钟应该可以跳过。
对，因为我要提到说
一个关键剧情，
刚才冬姐提到说没有想到说这个家庭的悲剧是在一层一层继续往下深入的发展嘛。我真正被这个故事牵动是从许光汉自杀开始的，因为那个点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我会觉得这个角色会发生悲剧，但我没有想到他会自杀，所以这个是我当时一下子把我精神给提起来，就像看寄生虫的时候从一下子发现地下室开始一样，就是前半段你觉得是一个普通的故事，但一从那个地方开始转折才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在这部电影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哥哥这个形象。
嗯，
因为哥哥这个形象就是所谓的阳光普照，就他是一个24小时不间断明亮温暖所有人的人，但他在这个故事当中他决定去死，他想去找一个阴影。所以我觉得他是承载这个故事这个电影的主题的那么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许光汉本身的形象也很符合这个人，因为他在这里面的这个形象非常的纯洁无瑕，就他那个形象极其干净，让你觉得干净到就这种干净就像太阳一样，就太纯粹了，太理所当然了，太没有容错率了，你就觉得这样一个人可能他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什么东西都有，但这样一个纯洁的人他就无法在这个环境当中幸存下来，就给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很 所以他演得很好，很符合他这个形象。
嗯，
然后你刚才提到说父亲这个角色，我觉得也是，因为首先是他从头到尾他就只承认自己只有一个儿子。
嗯，
从那个大儿子优秀，小儿子入狱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只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大儿子。
嗯，
后来大儿子死了，那他真的就只剩下一个儿子。就这个父亲，我觉得从头到尾他是被讽刺的。
嗯，
但他这个讽刺也是你刚才说的，不是那么的说他做了他做了什么错事儿，甚至还让他做了一个英勇，所谓英勇的事情，
嗯，
去杀了自己这个
威胁自己儿子的一个人，
对，让自己的小儿子接下来的命运可能不会再次颠覆。
嗯，
但是你如果注意观察的话，他导演把这个父亲放在了很多大量的这种非常滑稽的不合时宜的这种场景当中。他的这种，你对他的这种讽刺不是那种非常直接的批判，而是这个讽刺也能看到这个人是非常可怜的，就他可能他都一辈子无法觉醒的这种可怜。就是比如说当时还赌债的时候，是他跟一个粪池那个场景联合在一起吗？你有印象吗？
嗯，
就是那个是谁，砍断手那个人的名字我忘记了。
黑轮是吗？
哦，对，他的爷爷什么之类的来找他。
嗯，
他包括他小儿子在监狱里结婚的时候，他一直在那儿量血压。
嗯，
我觉得那个场景特别好笑，就是因为他已经无法接受那个东西嘛，所以他当时应该是血压激升，然后就在那儿量血压。然后再包括他正给那个没有通过驾校考试的人就是演说的时候，就提到自己儿子的死。
嗯，
就是很突兀，很滑稽，又很可怜。
嗯，
就是整个父亲的形象在这个剧里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就我觉得这个还挺特别的，就之前没有看到说这种褒贬不是这么的明显，而且处理的又给他做了一些所谓的这种来自所谓父爱的这种英勇的行为的。
嗯，
之下还是有这种很多滑稽的场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两年看到最好的讲中国家庭的电
影
吧。
嗯，
嗯，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哦，比如我又想到131里面，
嗯，
然后那徐峥一直在强调说中国没有什么讲家庭的，嗯，好的电影。首先就先不说李安过去能把这些主题拉到什么样的高度，就算拉到最近我觉得也有太多比他，因为他一直觉得囧妈是一个题材上的突破。
相爱相亲不是吗？相爱相亲也是，
啊，对啊，他一直在强调说他这是个题材上的突破，没有人去关注亲情，没有人去关注这样中国家庭这种故事。我现在想想我觉得特别讽刺。
我觉得他是不是在说服自己，我觉得他有一种在自我安慰的感觉。
包括他一直强调说很想和娄烨合作，我现在就觉得满头问号。
因为我想到那个阳光普照，我看到那个端也有做过阳光普照这个编剧的一个采访，他那个标题就叫编剧，就是说的是当全世界呼喊正能量却把你解释成黑暗。
嗯，
这句话就很好，就是这个故事的主题，就是当所有这个整个周围的世界都在看起来是阳光普照的时候，你却在这里面是一个异类。其实他站的角度是哥哥的角度，就许光汉的角度。
嗯，
也是他为什么会用就袁哲生那个小说就是寂寞的游戏里面那个，就是其实
司马光
的故事是源自于这个小说的。他也是站在了就是说一个别人看起来可能很完美但他内心有巨大黑洞的一个人，他到底怎么看这个世界。
嗯，
就是我觉得把哥哥和弟弟这个形象结合在这里面，我觉得这对父子关系是非常好的。包括后来父亲会梦到哥哥，在梦里的哥哥也依然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对，我觉得所有这些就是这个故事这个电影有很多挺值得回味的地方，你去想它的时候你都会感受到一种能量吧。但是就不像囧妈一样，你想看完以后想那啥玩意儿，
看完之后只想笑，
还不是被电影逗笑的笑。
然后你刚才讲到阳光普照那个主题嘛，
嗯，
就是这个全都是正能量的世界，
嗯，
但是没有阴影可以躲藏。如果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符合这段时间整个网上的舆论啊。
对，
就是你说一些所谓不好的话，你就会被安上什么带节奏造谣。
嗯，
就是没大家不太接受能看到阴影。
嗯，
但是有阳光的地方就一定有阴影，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电影你现在看也是非常非常符合当下这种心态的。
嗯，然后我还记得当时 就是正好金马和金鸡是同时举办嘛，然后地久天长和阳光普照分别是拿了奖的，所以当时他们的发奖获奖感言也很有对比性，就是王景春拿奖的时候他说的话是希望中国电影阳光普照，希望所有的爱和情感地久天长，跟地久天长这个戏一样，他好像有种感觉是你去讲述一个黑暗或者尖锐的故事，但你最后是用爱去包裹它的，它是这样一个利益。但阳光普照是你去讲一个还挺黑暗的一个故事，但是去讲黑暗本身就是在为一些在黑暗中的人发声，所以他那个阳光普照的那个获奖感言是无所谓黑夜无所谓黑暗，终究太阳都要来了，祝福大家阳光普照，就是这两个发言我当时就觉得很有意思，它代表了可能是两种视角，你到底是站在阴影里看这个世界，还是说你站在阳光里看这个世界，就是这决定了可能创作者最后会创作出来的作品给人的一个感受。
是，我就觉得你刚才讲的时候突然想，阳光普照甚至有点像幸福的拉扎罗这种感觉，就是它会有一个这个名字上，你听这个名字乍听起来你会不知道它里面藏的是一个非常黑暗非常残酷的一个故事，然后这个主人公又是一个阳光的温暖的人，但他又遭受到了一个最黑暗的东西。
好，那这一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组是像是就是国内的家庭讲家庭的一个电影的对照，下两个电影其实也是，它是一个爱情电影的一个对照，一部是半个喜剧，一部是只有云知道。我先讲半个喜剧吧，因为这个其实是最近有上那个院线资源，在那个视频网站上看的，就是看之前我没有对他抱特别高的期待，但是看完以后觉得他首先作为一个喜剧片的完成度还是不错的，虽然他是开心麻花的作品，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很少见的没有开心麻花我们以前会批判他的一种对女性的一个就是视角的一个不正确也好，或者说他是故意的去哗众取宠的做一些笑料也好，都比较少。这个电影因为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四个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比较特别的就是女主角是任素汐演的，她这个人设是一个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容忍就是被骗，或者说没有办法容忍自己说谎的一个人，这样的特质其实在爱情剧里会比较就是矛盾会比较突出，再加上他这个男主角又是一个为了户口也好，或者说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好，必须得寄人篱下必须得低人一头的一个人，他可能会做一些现实的一个妥协，就这两个人的矛盾爱情的矛盾冲突在于说一个人是永远不愿意低头的人，一个人是为了现实会做妥协的人，这是构成他们的核心矛盾。当然你可以说他还是有一些话剧感在里面，包括他的台词也好，小场景的一个对空间的一个
调度，
对调度也好，都是比较像话剧的，这可能也是他们一直以来的一个就是特点也好问题也好吧，但是至少你在看前半部分的时候，它的话剧的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故事点都很密集，就是情节也很丰富，然后所有的这些小的偶然啊巧合啊什么的都比较的巧妙，但是它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他最后的这个两个人之间的核心矛盾，因为女主角是一个北京人，而男主角是一个外地人，他们之间核心矛盾变成了北京户口的矛盾，就是你突然把一个爱情里面的核心问题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是不是有北京户口的人必然就可以坦然的做一个真诚的人，而另外一个人他因为没有这个东西，没有这些先天的物质条件，他必须得做一个妥协，就是这个东西一放到后面你去详细讨论就发现它不是特别成立，而且这个东西一旦深入讨论下去好像就跟爱情没什么关系了，而且再加上这个电影也算是我最近看到的国产爱情剧里面相对比较贴近就是年轻人生活的一个电影，就不禁会让人想到说难道户口和爱情的选择是现在我们去讲一个现代爱情故事里面唯一的一个可讨论的一个命题吗？难道没有别的可讲述的方式了吗？难道说你要讲两个这样性格差异的人就必须以一个北京人和一个外地人去作为这样一个标签去展示嘛，所以我就觉得这是比较遗憾的一个点吧。
我觉得它的好处是有些可能跟你刚才的比较同意你的观点，一个是我觉得半部喜剧这个定位，因为它一半是喜剧，然后剩下一半可能就是所谓的社会现实，另外一个好处是也是话剧带来的优势吧，就是我挺喜欢他们在那个家里面的那段，因为家里面那个来来回回好多人像一个舞台上一样，你又能让这些人的故事之间又是合理的互相不穿帮的，这个其实那段的整个空间还是蛮好看的。但是我这个故事我依然很不喜欢的一点在于这个男性最后的选择其实并不是来自于他的自省， 因为他是突然把他拉到了一个婚礼现场当中，他是又是男性尊严受到了一个折辱之后，他才做出的一个选择，他还是在一个性别的一个权力关系下做的选择，所以我会觉得他不是最后依靠的是自主性做出了一个选择，就是我就是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样
的
人。
对，
我
他有一种像是我选择了这一条路，结果发现这条路走不下去了，
对，
就是我实在没有办法忍了，我才来回到原来的这个点，而不是说我走到下面以后，我其实顺风顺水，但是发现这条路是错的，我才回来。
因为中间他面临选择，他最终做出选择，中间是隔了很长时间嘛，
嗯，
他又把他放到一个婚礼场景当中，
嗯，
让他受到了一番侮辱，嗯，这个人的动机就很可疑了，
嗯，
所以我还是很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尾。嗯，但他的好处是你很难再看到一个，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很难讲的地方，就在于你稍微有一点现实的东西，大家就会觉得已经很了不得了。
对，
因为其他东西太少了，架空东西太多了。
对对对，就是，
但是你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你能不能不鸡贼？你能不能去更清楚的把人的逻辑理出来，而不是让这个人依然服从在权力逻辑之下？这又变成了一个很难或者非常考验你剧本和考验你创作团队整个思考能力啊各方面的一个命题。
嗯，因为他能看出来还是有很多取巧的部分，包括我们去给他设置的这种，比如说当男主角跟女主角在一起之后，当他发现女主角家里是北京人有房子，这个时候你很难去不去揣测他心里是不是有窃喜的，
嗯，
对吧，
对，
你很难不去揣测他这份爱是不是带着一些判断的。这就是他一定要把女主角设置为这样一个位置之后面临的问题，他们必然就减少了很多真正的阻碍。
对，
嗯，这些就是这些设置上还是能看出来它有很多取巧的部分，
就是它的这个现实因素其实你如果去深究的话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它比起大多数，非常架空非常无视现实的东西，它又正视了那么一点点现实。
对，因为包括我们昨天刚好又重看了一遍就失恋三十三天，
嗯，
你就会发现就是过了这么多年好像国产爱情剧依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令人亮眼的一些创作。
是，
嗯，无论是从台词上人物上还是从整个剧情以及包括他对当时的年轻人的一个爱情观的一个反应上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突破。
我觉得再看失恋三三天最大的好处就是他非常忠实的记录了人在失恋的时候细致入微的感受，
嗯，
他把这个感受非常准确非常真实传达出来就已经非常到位了，
嗯，
就是你能讲透一个点，你能在这个点上实现大多数人的共情，
嗯，
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如果你的一个爱情电影能做到这个地步，
嗯，
你就不再讲其他，你有没有多么关注现实，有没有多么关注现在的年轻人，不管在婚恋当中，在生活当中受到的各方面的压力，
嗯，
你都无视，先不说这方面，你能做好，
嗯，
就已经很不错了。
对，因为你会发现《失恋三十三天》它没有讲任何一个我们现在会提到爱情或者说提到都市年轻人的时候会去讲的问题，比如说催婚，比如说房子，比如说嫁妆，比如说等等这些物质上的影响，
嗯，
户口，所有这些标签他全都没有提，他只讲了一个人的情绪感受，
嗯，
但是就已经就是到现在你都觉得他依然是有现实性，或者说你依然能够跟他感同身受的，这就是情绪力量。
嗯，
因为你一个标签是会过时的，
嗯，
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这个标签不再会成为年轻人的问题，但失恋会永远都是每一代年轻人都会面临的问题。
嗯，
这就是区别。
嗯，因为我刚才说这两部电影都没太提到那个它的生化方面嘛。
嗯，
因为我看到半部喜剧，它那个是半部还是半个呀？
半
个啊，半
个，嗯，
半个喜剧，它的那个豆瓣热搜第一，
嗯，
短评第一是说，他说这个电影里非常让人惊喜是它的影像化的尝试。首先这点我都
啥叫
这点我就很难接受，就是你居然在开心麻花的电影当中看到了影像化的尝试。因为开心麻花电影是把影像其实放的是特别低的，因为它话剧出身嘛，它很容易把这块放低。他提到了一个例子是那个默默和孙彤在眼镜店里隔着展柜
对
话那场戏，
哦，对
对
对，那场戏被很多人夸，
因为他用了那个镜像嘛，
就是，镜像，对，
其实这是个特别特别常见的东西，
嗯，
就先不说国外有多少用这个镜像，甚至现在大家对这种镜像已经产生了说你太匠气了用这些东西，
嗯，
就是有些国外的电影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就说中国，我就可以举一个，比如说《心花怒放》，就宁浩《心花怒放》里面，
嗯，
周冬雨不是一个理发店的杀马特嘛？他在那个理发店里面有一个调度，就比这个要更，
嗯，
这个其实是个非常小的角度，就是一块玻璃，然后两边的人嘛。那个其实是理发店里，我们每个人理发的时候前面都有一面镜子嘛，所以那个房间里有很多面镜子，所以它那个调度比这个要高级的多，然后已经找那么多年前都已经用过了。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很惊喜的东西，有可能是你就是看太少了。
对，
所以你觉得这个就在开心麻花电影的热评第一是影下花尝试，所以这个我特别想提一下。
嗯，好的，那下一个也是一个爱情剧，是只有人知道，然后也是阿康探的。
我知道这个是一个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嘛，
嗯，
就是好像是冯小刚的一个好朋友的那个故事，然后据说也是那种讲的非常的温婉动人，
嗯，
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去看的，
嗯，
但是我真的没有被这种相濡以沫所打动，哪怕我明确知道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也没有打动。首先就是这个里面这个女孩，就是杨采钰演的这个角色，她其实让人觉得很神秘。如果你看弹幕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人会跟你有一样的疑问，就这个女生好像一直让你觉得她心怀秘密，然后她又很阴郁，
嗯，
然后她一直把这个当成一个这样的形象来塑造，
嗯，
然后到最后才让你揭晓，她又是一个那种哇，这个人，这个男人跟这个女的过了一辈子，到最后这个女生生就是得病死了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这个女生小时候就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我特别想知道，你们既然是这样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你们为什么不能多沟通几句呢？就这样的东西为什么很多事情是死后才去做呢？为什么活着的时候不好好去了解彼此，深入沟通彼此呢？就这个女生一直想去看一次海豚，她是海豚还是鲸鱼我记不清了，反正她到死都没有看到，最后她的骨灰，这个男的把她的骨灰撒到了海里，
嗯，
然后看到了那个鲸鱼或者海豚，就是这样的。这我不需要这样的浪漫，
嗯，
深情你不要去把这种深情符号化或者做一个仪式，真正的深情是大家在共同活着的时候就去做了所有彼此想做的事情，
嗯，
去了解彼此，深入的了解彼此，而不是死后从他爸妈的口中又知道了什么什么什么。我特别不能接受这个东西。
就是有一种你为自己，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的浪漫的感觉，就是你是在浪漫你自己，而不是在和对方共同创造一个浪漫的回忆。
是
人都死了，你在这干嘛呢？
就死后我才知道，哦，原来你从小就先天不足，然后很危险，然后这那的，然后再包括，因为他们不是在国外一起开餐厅嘛，
嗯，
然后他那个餐厅的怎么交代时间的变化呢？就这个餐厅门口会摆一张海报，
嗯，
就这个餐厅的几周年，然后那个女孩好像在那个餐馆开到第九年的时候，她就说她很想闯世界。因为他们餐厅的一个外国的服务员就是那种，我打一段时间工，我就出去非洲支个教啊，然后去保护什么热带雨林啊，去做很多这种探索世界、探索自我的事情。然后这个女生就非常的羡慕他。
嗯。
然后时间过去了九年，
嗯，
这个女生跟这个男的说：“我现在觉得我们生活太枯燥了，我也很想像这个女孩一样去做很多这样的事情。”然后下一幕呢？下一幕就是。这个餐馆15周年了，就是6年过去了，就是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就这个男的没有去做任何事情，也没有尊重他的想法。
嗯，
我真的没有办法被这样的爱情感动。
嗯，
我觉得甚至都不是什么现代人的爱情。
我从这个电影刚开始宣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电影非常的老，就是他讲的价值观和这个故事都很老，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年大家都特别喜欢。聊木心那个从前慢那一句那个诗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都在怀念一种已经早就不存在的爱情模式，而那个爱情模式当时之所以存在，也不是因为当时的人怎么样，而是因为当时的信息不发达，就是有这种感觉。这个电影整体都有这种感觉。
我接受讲一个真正相濡以沫的爱情，但我希望这个相濡以沫的爱情里面可以有时代的 bug，
嗯，
环境的 bug， 但他们两个人之间不要有 bug， 就是不要有我没有理解你，或者我跟你没有沟通到位，不知道你的这些事情，
嗯，
这个我才能被这个故事打动。
嗯，
但如果是我现在就是这个故事，我没有办法代入，我觉得这个女生挺惨的，
挺惨的，
嗯，
对，听这描述真挺惨。那下一个是别告诉她，这个放在。这一部分和下一部分中间起到一个衔接的作用，因为它又像半个国产电影，又像半个海外电影。
嗯，别告诉他，我不知道我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否的公平，因为我看到很多友邻 对这部电影的评价是蛮高的，但是我不太喜欢的原因，我觉得有一点是我经常把它跟喜宴做对比。
嗯，
就是好像没有办法，因为你看到了一个已经表达非常非常精准的东西，你再来看一个不那么精准，你就我其实觉得这部电影当中大家诟病的东西，比如标签，比如对华人的一些刻板印象，我其实觉得这不是问题，因为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如果选择的材料够精准的话，这些问题是可以避免的。你能从这些新材料的组件当中提出新的信息量，但现在的问题就是没有。你比如说，我觉得你要拍中国人那个餐桌就是一定的，但是我就发现他们经常吃饭的时候就是不拍那个餐桌，就是卡在这儿，就是不卡到那个餐桌里，我就觉得很不准确。再包括他们办婚礼的戏的时候，如果你看过喜宴，那个对中国人的那种人情社会的揭露是多么准确，但是你现在看这里面，你就觉得又很像一场闹剧，就是又是一个很闹剧式的，有那么一点点讽刺的东西在那儿。所以我对这部电影其实评价不是很高，就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标杆在那儿呢，但它也没有到就是囧妈那种让你不能忍受，它没有虚伪，就这部电影没有虚伪，它也没有说那个就是那种很坏，就是我就是把拍着那种华人刻板印象，我觉得这些它都不存在。它的问题就是不够精准，然后不够让你觉得，就总觉得是个三星的东西，就没有一个更让你觉得能值得拿来说的东西。
那你觉得它这种不精准是因为主创没有真正的就是中国家庭生活体验吗？
我觉得不是，不精准就是水平不够，
哦，
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我真的觉得能表达的越精准就是水平越够的表现，包括我们现在录播客也是，如果我能把这个话说的最到位，那就是我能把这个东西理解的最到位，我才能说的最到位，这个一定是相辅相成，就我理解不了那么到位，所以我的话也没有那么到位，这就是这样。那这个电影没有那么到位的原因，它不差，它不坏，它不虚伪，但是它不够好，就是因为导演不是个坏人，他是一个水平不够那么高的人，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好，那下面我们进入一趴就是大家水平都挺高的部分，就是就是进入奥斯卡的这个环节。因为虽然是二月初颁的奖，但是其实一月也断断续续网上有很多资源，再加上有很多本来会在电影院播的一些片子，也因为疫情的原因，他现在没有办法在院线上，所以我们也看了一些今年奥斯卡系列的一些东西，没有全看，但是有几部可以看过的可以说一说。阿康先说说1917吧。
1917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我首先我去看这件事情就其实挺不对的，因为这个电影真的是必须在大荧幕看，但是我没有忍住，所以我在电脑上看了，然后看完之后我不推荐大家像我这样做，我觉得我这样做其实是对电影非常不负责的一个行为。因为这个电影你如果在电脑上看的话，虽然你还是能去脑补你在电影院当中会有哪些震撼，但它毕竟是那个体验是不一样的，它就很像你就是打了一个，虽然我没有什么打游戏的经验啊，但是它就很像你打了一个游戏，因为就是你一个长镜头嘛，一直走下去，这样完成的。然后我觉得这部就1917跟我们12月的时候说过那个他们已不再变老，这两个电影其实都是纪念一战100年，所以它都是一个算是有一个大的主题下的一个创作。然后我觉得这两部都非常非常非常对得起一战一百年，就是他们不管是在技术上还是在内容上，我包括我当时说那个他们已不再变老一样，都是做了一个新的突破，都是用了一个最新的手法来讲一个纪念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的一个电影，然后我觉得1917里我不太满意的地方是，因为他毕竟要追求这个所谓的就是一个长镜头全部完成嘛，所以它里面会有一些投机取巧的地方，因为我现在记不清他做那个任务是要在几个小时内，大概是7到8个小时内完成吧，但是这个电影又只有2个小时，那你如果是一个长镜头下来的话，你其实中间是不能断的嘛，你相当于比如说如果是一个长镜头，那这个长镜头2个小时，你电影就该2个小时，那中间就让这个人被炸了，就晕过去了一样，他醒过来然后继续，他中间的几个小时就没了，就是他还是有很多这种，包括你那个从一个场景串联到另一个场景，那个密度是不对的，那个时间密度，你如果去计算的话，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为了让这个长镜头保持在2个小时之内，它里面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较刻意的追求说我要把所有东西带在这一个镜头里吧。 但是当然如果把所有东西囊括在这个镜头里，你达到的那个沉浸感是无与伦比的。
嗯，
我现在觉得李安的那个沉浸感，用那些新技术达到的沉浸感不一定有现在这个沉浸感强，真的，这个沉浸感实在太强了。
嗯，
因为这个人就接到一个任务，我不剧透就说这个人接到一个任务必须要在几个小时内完成，然后呢镜头就跟着他穿越各种火线战壕各种，然后他要完成这个任务，你一路就跟着他这样走，所以你那个沉浸感你想想有多强。
嗯，就是视角就固定在那个人身上了，
本来是两个人，然后中间有一个人就是离队了，或者就最后变成是一个人，你整个要跟着他。然后他这个摄影就是那个2049银翼杀手2049的摄影嘛，他甚至在里面有一幕跟银翼杀手非常非常像，果然是一个摄影，所以他摄影也很到位，就是表演也很好，然后故事也很好。唯一我觉得不够满意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说的，他为了满足这个两个小时这个长镜头，它里面或多或少的你要去推敲可能有一些不够准确的地方。另外就是它其实是个很简单很简单的故事，
嗯，
因为你毕竟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没办法做太多的花哨嘛，太多的花哨嘛，你只能是这个人就是简单完成一个任务，然后这任务当中途中遇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样。
嗯，
最大遗憾就是他没有拿最佳影片吧。
嗯，
我觉得他应该能拿一个最佳影片。我比较认同那天看到一个外媒的报道，就是说其实不是寄生虫需要奥斯卡，是奥斯卡需要寄生虫。
对对对，很明显，
因为奥斯卡现在非常需要变革，他需要有一个新的就是新的角度新的姿态向别人证明他在发生变化。
对，
那我就觉得你如果选1917就是个太顺拐的东西了，它是一个不能再经典的一个电影了。
嗯，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我就很为1917可惜吧。
嗯
嗯，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电影如果上映了就一定要大荧幕看。
嗯，
现在先忍住不要在那个电脑上看。
嗯，我看的是我先看的那个爆炸新闻，就因为爆炸新闻这个也是一个真实故事改编嘛，它讲的是那个福克斯电视台它的高层性骚扰吧，他的女下属的故事，而这些女下属基本都是这个新闻台的一些女主播，而且这个台非常的，就是他招的女主播都是那种金发尤物，所以这个故事是当时有一个现实，就是其中一个女主播去首先提出，就是说她遭受了这个性骚扰，然后接下来就演变成一个比较大的风波，最后这个人也是导致她下台，然后她现在已经下台之后没多久，她就已经因为身体原因过世了，然后这个。电影其实看前十分钟的时候你会觉得蛮享受的，它是一个很顺畅的电影，但越看到后来它这个故事就不是特别成立，我觉得这也是跟它的立场有关，就它这个故事其实站在的是三个女主播的立场，她们一起去反抗或者是反对这个施加这个性骚扰施加这个性暴力的这个老板的这个，再加上这三个人其实现实的案例中他们三个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同盟，他们只是在互相支持，而这种支持是他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去做出了对这事情的控诉或者说反应，以展示了一个女性的力量，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其中就只有一场戏是他们三个人同时站在一个电梯里，大家都没有说话，但是有一种就是氛围就传递出来说，哦，就是大家都懂那种感觉，但是他其实在故事性上并没有那么的跌宕起伏，而且再加上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他的想要对准的矛头和想要传达的主题都非常简单，没有太多深入的去挖掘，尤其是对于这个施加这个暴力行为这个人，他没有站在一个他的角度，或者说没有一个更复杂的角度去呈现这个人，所以这个故事就是主题什么也好，你看完以后会觉得很简单清楚，但是也没有什么过多的东西。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比较，其实是因为之前在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美剧叫最响亮的声音，这是一个就是也是跟这个事件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的，它是一个纪实文学，就是有一个记者写了一个这样一本书，就是记录这个事情的全过程，然后这本书是版权是改编成了这个美剧。这个电视剧我是觉得是比爆炸新闻更好看的，因为它站在的是这个男性的视角，就它站在的是这个坏人的视角去看待整个问题，然后包括它是暴君式的一个统治，包括它怎么样去在专业上它肯定是做了一些很对的事情，不然它也不可能走到这么高的位置，包括它跟默多克的一个合作等等也好，全都在这个电视剧里面会有更详细的展现，因为它能体现更多的细节。而在电影里面，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同一个题材或者说同一个故事，你去电视剧呈现和电影呈现的区别。可能有一些故事 它如果整体的主题很简单的话，它反而是用电视剧的方式呈现，因为它能体现更多的细节，它能站在更多的角度去讲这个故事。而如果你用电影呈现，它可能就是一个相当简单的一个控诉的故事，一个女性视角的一个反抗的故事。嗯，这两个如果大家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我比较推荐去看这个电视剧而不是这个电影。
嗯
嗯，这个电影里面我唯一觉得惊讶的是，它不是拿了那个最佳化妆嘛，好像最佳妆发，就是查理兹·塞隆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美，他演的那个女主播特别美，但是我记得我觉得他以前好像不长这样。后来我发现有一个小短片讲了这个片子，就是他化妆的那个东西，就你很难想象，就是一个女主播她其实没有变老或者说没有变年轻，没有任何特效，但是她的化妆是非常细致的，就比如说我去垫一点点她的鼻子，去削一点点，或者说用那种就是泥去塑一点点她的下巴，就整个人就会变得跟以前特别不一样。她更贴近现实生活中那个女主播的形象，而不是查理·塞隆。她是因为这种特别细致的这种化妆的变化拿了这个奖，而不是像我们传统认为的就是说一个人和前后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他才能拿那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对，
嗯，
这种拿奖就很好，比那种
对对对
比如说小妇人，
对，
或者这种演个丘吉尔，
对，
就演这种就是特效化妆，
对，
要好很多。
对对对，嗯，
好的。
然后讲讲乔乔，
下一个我想说乔乔兔。乔乔兔是这次颁奖季我最不喜欢的电影。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我能产生这么强烈的情绪跟这段被隔离的时期也非常有关系，
有一种在强行 cue 到这些主题。
没有，这个是真的没有 cue 到，而是他讲的就是一个纳粹时期的小粉红的成长史。
嗯，
然后他用的是童话的方式包装他，一个儿童视角幻想出来一个希特勒，然后会每天跟他对话，会每天指导他的行为，会讲这么一个故事。我对这个故事非常不满意的地方在于，他就是把纳粹绘本化。
嗯，
就这个绘本化并不是说我原来想象中他可能是我们比如以前看的那种狐狸爸爸或者那种感觉的东西，或者是无耻混蛋那种，或者什么那个之前有很多对希特勒的这种嘲讽的这种或者幻想类的这种电影出现，但他都不是这样的角度。他就是这个，首先这个小男孩就让我无法共情，就是他把这个东西就是他就让我想到，真的让我想到就是给火神山雷神山的拖拉机打榜，就是他把一个东西萌化了。
嗯，
我觉得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会觉得啊，小男孩好萌啊。
嗯，
然后好可爱啊，然后里面的道具啊，然后色彩缤纷啊，但你不觉得这是很危险的信号吗？
嗯，
因为他讲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残酷的故事。
嗯，
纳粹的一个故事，然后他把希特勒树立成，虽然他里面也有对希特勒的讽刺，但是我觉得这个导演首先他都没有去不知道说这个故事在这个故事应该怎么一步推进到小男孩发生转变，就是小男孩莫名其妙发生了转变，然后小男孩从头到尾都挺没心没肺的，就像他妈妈去世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小男孩的痛苦不是那种痛彻心扉的痛苦，他对自己的这个小粉红的角色，他对他周遭的世界都没有产生很大的怀疑。就是如果你把一个纳粹变成一个童话故事，你要把这个故事彻底的黑暗给揭露出来，或者说把这个小男孩的成长给写出来，这些在我看来都是非常突兀或者说没有的地方，我很警惕这类电影。
嗯，因为我觉得一般你去讲一个以儿童为主要角色的一个故事，我们先不说那种专门的就是童话或者说是一个给少儿看的一个故事片那你如果要在一个给成年人看的故事里面插入一个小孩的一个视角的话，那就意味着他的视角是跟大人的视角相呼应的，对吧？就是比如说以他的纯真反衬出大人的黑暗，这种是一定得有对照的。
这里面正好是反过来的。
哦，
那里面是美丽人生，我能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成人为一个儿童打造一个世界，
嗯，
这里面是一个完全是儿童的一个世界。
嗯，
然后这个儿童呢就是幻想出来一个希特勒。
嗯，
然后这个儿童就是一个小粉红。
嗯，
然后呢他的这儿童的妈妈还因为这件事情去世了，但这个儿童从头到尾给我的感觉就是没心没肺。
啊，那我不禁好奇，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你会不禁会想说，如果这个小孩长大以后他会怎么样？
但他后面是有转变的，就他那个转变很突兀，
嗯，
我说就是很突兀。然后你也不太知道这个小孩为什么是这样，
嗯，
就为什么他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
嗯，
然后他跟他妈妈的关系为什么又是那种疏离的、若近若离的？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小粉红？他没有讨论这个是吗？
对，关键是，然后你就会觉得， 就是你真的就会跟你现在这个联系起来啊。那你说现在小粉红是不是在他的幻想当中也有一个每天为他鼓励打气又可爱又萌的一个领袖在他心目当中存在呢？就是我很反对把一些极其严肃的题，就是我觉得绘本化跟把拖拉机萌化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很危险的。你成人的视角在里面太缺少了。这个成这里面只有一个我觉得能称得上高光系的，就是纳粹不是把犹太人给吊死嘛，在广场上，然后他妈妈把小男孩的脸就这样扭过来说，你要看这个世界，就是你不要别过脸去，你要正视这些残酷，只有这么一两处。我觉得这些东西太，就这种拨乱反正的东西太少了，是一个很危险的电影。现在看越看越危险。就是在影射现实。
下一个是《极速车王》。哎呀，《极速车王》其实这个片子就是我看之前对他期待还蛮高的，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说这个故事比较精彩。因为想起之前有看过一个《
极速风流》，
对，就是我本来想象的是这样一个故事，但是后来发现看了以后，它很像，就是第一反应是它特别像《棒球大联盟》，就是我们看的那个韩剧。因为什么？因为你去讲一个体育题材的东西故事的话，大家会设想这个体育故事是有竞争性的，因为这个是体育故事里最好看的一部分，就是你去讲一个胜负的故事，以及讲一个就是可能就是一个逆袭的故事，这都是最经典的体育故事的模式。但是极速车王和棒球大联盟它相同的点就在于，它的重点并不是放在这个竞技本身，而是放在赛场之外的部分，就是一些很像职场的一个部分。棒球大联盟讲的是你组建这个棒球队的过程，就是你去调整这个团内的这个组织架构的这个过程，而极速车王呢讲的是一个想要去单纯的去参加比赛的人和一个汽车厂商，就是这些官僚他们之间的斗争。一些外行要怎么，他们掌握这个权力要来命令你，但一个内行要怎么样去向他们证明他们是错的，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逻辑。所以它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竞技的一个体育片，但是在这里面它有，因为它是真实故事改编，我其实在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我就看了真实故事，我发现真实故事比电影好看。就是包括你如果没有知道这个故事原型的话，你去看这个电影，你会觉得这个电影的最后那个结局是有点突兀的。在这个故事里比较让我失望的是两个男主角没有胡光，就是他没有胡光，就在于这两个人从头到尾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是在做抗争而已。而且再加上他们俩从头到尾，甚至他们两个内部之间的矛盾，他们之间虽然有吵架，但是你也知道那不称为真正的矛盾，所以你也很难带入他们的那个情绪，你只是非常平静的把这个看完了。当然这个电影如果在电影院看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声效或者说剪辑的一些优点是可以在电影院感受到的，但因为我是在家看，所以也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感受。当然它的故事性还是很精彩，包括你在，我都能想象到说如果这个原型故事任何一个人看了以后都会觉得它很适合拍，但是它可能在真的呈现搬到电影上的话，特别让你有深思的部分，就它是一个很流畅的故事，你最多就会骂两句，就是里面给男主角们造成阻碍的这些官僚们，就没有太多别的情绪。下一个讲一下理查德·朱尔的哀歌，
这是疫情爆发前上了。
对，这应该是我疫情爆发前看的最后，哦，宠爱是最后一部是吗？
这个是最后。
哦，这个是最后一部。
是1月10号才上吗？我觉得就是无话可说，
好
respect。
对，我觉得这个片子就是很好，而且它能让你也是不断回味的一个电影，
而且它非常非常轻巧呀，拍的这个电影。
对对对，
首先时间上就没花多长时间，然后轻轻松松驾轻就熟然后拍出来，然后加上他都90岁了，然后他在政治表达上那个立场，政治立场上吧，更直接了，更肆无忌惮了。比如媒体，我就要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啊，政府就是这样子的，非常自由。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然后我有看他那个《纽约时报》，是《纽约时报》还是什么《名利场》，我忘了哪个杂志。总之写的这个故事，他是根据那篇报道的原型，然后来做的剧本改编。我看了那篇报道，那报道本身也写的非常好。就这个故事是一个很好的故事。然后这个名字《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就是那篇报道的原名。他的那个。他直接的艺名就是理查德·朱维尔嘛，就没有德埃哥，这个德埃哥是报道的名字，报道那个原名叫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敬佩吧，然后90岁了，然后就拍东西可以又快又好又自由。然后我觉得这里面还有，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就是山姆·洛克威尔 太有魅力了，在这部里，我不知道为什么。
对，
他也演了什么《乔乔醋》什么，也演各种东西，就是怎么也看过他那么多电影，怎么第一次意识到说这个人这么有魅力？
对对对。
好神
奇
怪啊，
这而且就有大量的我们看到豆瓣的友邻都会在赞叹，就这里面的善文会非常吸引人，但也很迷惑，就是怎么回事，这个事情。
对，又是不是第一次遇到看这个人演戏，
对，
就知道这个人这么多年了，然后之前也拿过那么多奖，他突然在这里面就感觉形象大变。
嗯，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他有一种随性的气质，然后有一种掌控感，
嗯，
然后在这种掌控当中他个人的这种道德也好或者怎么样，他又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瑕疵的人，他有这种缺点和魅力，然后
他就像东木电影里那些，因为东木经常演自己的电影嘛，
嗯，
他又演自己那种顽固的那种又很有魅力的那种老炮儿，
嗯，
他可能是一个年轻版的东木。
对对对，
我觉得
嗯有可能，嗯，然后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男主角的演技也很好。
对，
就是这个男演员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人去传播他的名字，但是你看过这个电影以后你就对他的表演就再也忘不了了。
对，他好像也没演过什么别的，
嗯，他的这个形象也很难就是真正作为一个适合所有类型的演员去演戏，但是他在这里面真的很合适，
我觉得应该给他一个男主提名。
对，
嗯，这个电影只有女配提名了。
嗯，对，
甚至我觉得山姆洛克威尔那么帅就应该给个男配提名。这电影还是很好看的，就是哎呀很佩服，就是又快又
而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这个电影里面他讲了很多就是这个细节的东西，所以你很难就是从它是一个缓慢攀升的一个过程，就它整个的节奏非常非常缓慢的在往上攀，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为他揪心，因为他可能一不注意这个人就掉下来了，中间也有很多的这个桥段他是在故意的就呈现说这个人他傻气的一面也好或者说太真诚的一面，这些东西都是会让观众会埋怨他的，观众会心想说你要是稍微圆滑一点你就不会这么惨，他一直都在中间反复的去做这个东西，
各种犯所谓的错误，
对这种错误，然后观众就会叹息，但到最后当他真正获得了证明了他的时候，而且他在这个证明的过程当中他从来没有改变过的时候，观众才会明白说原来他要讲的是这个，就是你不要为了一些别的事情而丧失你自己的那个信念，
嗯，
这个信念最终会让你获得成功。
嗯，
如果你在中间屈服了那么一下，这个人可能也会非常难受。他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真诚的人，很多故事都在讲真诚的力量。我觉得这个故事讲得很好的。嗯，他在中间
非常鼓舞人。
对对对，
这是一个很鼓舞人的电影。
对，我在看这一次奥斯卡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我们以前总觉得颁奖礼是奖励工作努力的人的。这是一个层面，就是他是给你做了这个作品，
嗯，
或者你付出这个努力非常好，我们给你一个奖项来褒奖你，但他其实颁奖礼有另外一层作用，就是他是去奖励那些他想要奖励的人的。这个想要奖励的人不一定是拿奖那个人，就像我们之前所说的，我们去给一个人新人奖是为了奖励所有的新人演员，对吧，我们去给一个他背后可能代表的是别的，比如说当时金马给大陆电影奖是为了吸引大陆电影过去，他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就包括这次的奥斯卡也好，他更多呈现的是他想要奖励的人而不是真正颁奖的这个人。他包括我去奖励一个韩国电影，他其实背后的信号就是所有的世界性的一些电影都可以继续往这里送。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是一个内部的狂欢，我们要变成一个全世界的狂欢了，就这样一个明显的信号。这次的这个颁奖礼给我这个感受很强烈，它不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它就是单独给一个作品颁奖这种意义了，这种概念。
再加上它现在确实面临危机啊，因为一些好莱坞大片你不管是在韩国市场啊，你比如在就几大票仓啊，就中国市场你都是那个原来排名比如说前十你恨不得全占了，占了一大半，现在你都占的越来越少了，你这是你的危机。另外也别说那个网飞啊等等这些大这种新的崛起的流媒体对你的冲击，所以你现在你也不得不要面临你这个姿态的转变啊，你不能只盯着自己那块市场了，所以他在也是主动的或者被迫的必须得完成这么一个姿态的转变吧。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去慢慢的理解说颁奖它背后有很多能得到这个奖项一定会比如说有公关的力量，有一些说我是要奖励某一类人，奖励某一个工业或等等，但大家的情绪上其实还是 因为你毕竟站在舞台上的是一个具体的人，
对对对，
是一个具体
的
剧组，
嗯，
所以你内心还是会有一些觉得很难接受的地方吧，
嗯，
因为寄生虫一定不是最好的韩国电影嘛，然后韩国电影一定也不是2020年才值得被嘉奖，
嗯，
但是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变成这个时间点，然后最后摘果实的是奉俊昊，
嗯，
但我觉得奉俊昊对这件事情是非常有清晰的认识的，
对，
因为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
嗯，
他说的是就是也是所有人前仆后继，然后让寄生虫能够在这个位置上拿，而且再加上是韩国电影100年嘛，2019年的时候，所以他各种时间节点都恰好在这样一个位置，他自己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对，我们对于奉俊昊本人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他还挺可爱的。
对，我觉得
他
这
个事件，对，
我有点夸张，
就是我也觉得很难相信这个事儿，
嗯，
就是大家就在那一瞬间都有点被冲击到无法言语的那种感觉。
我当时想，最佳国际影片他肯定能拿，
对，
我觉得能拿这个就已经是很
也 OK，
对，已经是个很大的嘉奖了，
嗯。对，没有想到就是后面还有第二个
导演和最佳影片也拿，因为这两个奖就同时拿太难了。就是去年我记得那个罗马都没拿嘛，罗马拿了导演，拿了，因为是卡隆一个人承包了各种事儿嘛，拿了导演，拿了剪辑，拿了摄影，他自己都是自己干的，
嗯，
然后他也没拿最佳影片，
嗯，
但我当时就觉得拿最佳导演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就是够了的感觉，
嗯，
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
对，我觉得这么一想，其实奥斯卡现在尤其是在一些非演员类的奖项上，它越来越像是在释放信号，而不是真正的去做一个评判，有这种感觉。因为像我们刚刚说到，我们现在其实对于每一部片子它背后代表的那个标签都是有定义的。比如说我们去讲到今年的爱尔兰人，
嗯，
它背后就是网飞，
对，
我们会以网飞拿了多少个奖去评判这个事情，而不是爱尔兰人拿了多少个奖。
对，包括去年黑豹能获得提名，那
代
表，啊，
它
代
表的是我要肯定漫威，
对，
它这个代表是我要肯定奈飞，就是它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信号，他们在做这样的权衡。
对，之前也是我黑人演员要拿奖，
对，
有种族上的平衡，
嗯嗯，对，它都有这样一些因素在里面，很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之后会变得越来越多的这种因素会掺杂在里面，而不是简单的，因为它越开放越多，就代表着它要考虑的问题和矛盾会越多。因为以前可能如果只是美国的一个奖项，它可能考虑是本国的种族问题、本国的男女的问题，就是性别平权的问题，以及我们所说的流媒体和电影院，就这样的一些问题。但如果现在变成一个国别的问题，那可能又是把更新的一个命题给囊括进来了。然后还有一个小点，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我发现他们投票的方式是这种优先排序的，就这个我们之前我在我们群里也讲了，就是我这个事情是我当时在我们部门有一个内部的一个评选，就是我们当时也有一个好像是一百个电影的片单需要我们自己去进行一个排序，我们也是这种优先选项，但是大家没有时间或者说没有精力去看完100部电影，大家就会采纳彼此的意见，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片子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片子是中规中矩的，然后我们就会把它选进去，我们是100个里面选10个嘛，然后进行排序，然后最后总结出来就会发现大家选的片单里面排名前2位的都不是大家最喜欢的电影，而是大家觉得最不出错的电影。这就是这种优先排序集和那种你去选10个里面选1个这种的差别，最后可能就没有那种说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东西会成为第一名，而是一个都不会出错的东西会成为这个前面的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评选标准我用来解释今年我不确定一定是最准确的嘛，因为这个
应该是长期的一个
对对对，因为寄生虫是一个就带有强烈标签的，这个我刚才讲那一趴那种它代表的背后的整个那个韩国电影工业，但是在去年其实特别明显，因为去年对绿皮书和比如说罗马这样电影，就罗马可能是一个我如果喜欢我就觉得它一定是第一，遥遥领先，但你不喜欢你可能放很往后，但绿皮书就是一个所有人都对所有人
是
很安全，
放在所有人的第二名他可能最后都会赢，
对，
嗯，
是这么一个逻辑吧，这可能也影响到了。另外我看到很多人说用来解释，因为大家都想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个寄生虫能拿这么多奖嘛，然后就说啊，那寄生虫是一个 毕竟是一个所谓类型化商业化的一个电影嘛，相比艺术影片，那我觉得你这样你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拿了戛纳，因为戛纳是艺术电影最高奖，然后如果奥斯卡是商业电影，所谓商业电影最高奖的话，
就不会拿戛纳。
对啊，他都拿了，对吧？所以你这个逻辑是解释不清的。我觉得比较能解释一个，我很相信公关的力量，我相信他这个奖是来用来奖励整个韩国电影工业。另一面，我也很相信那个寄生虫，它讲的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所有人都焦虑的，
对，
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
嗯，
就这个是跟也是跟原来我们那个卧虎藏龙拿奖非常不一样。
嗯，
卧虎藏龙提供的是一个全新的语言，
嗯，
全新的视觉，
嗯，
那西方人没有见过的一个东西，
嗯，
或者是一个奇观类的东西。
嗯，
但是寄生虫它提供的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地球上可能每一个人都焦虑的经济问题，焦虑的阶层问题。
嗯，
这个是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语言。
嗯，
然后它在里面包括你看寄生虫的时候，你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根植于韩国本土的一个故事吧。
对，
我觉得这个障碍已经完全被拿掉了。
嗯，他们的制片人自己都说他在里面讲的，他说那个社长的家美国也有。
嗯，
就这个房子也是一个很西方人也
抽象的
一个东西。对对对对对，是一个他可以在任何地方。
嗯
嗯，我觉得这个故事确实有它很强的一个普适性。我发现今天我们聊电影这一趴的时候，其实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讲话题性的一个电影，一个部分就是现实改编的电影。就现实改编的电影可能有，我们先不谈这部分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但你去发现所有的它想要去切中一个社会命题的一个电影，真的就考验第一，你这个命题是不是真的具有普适性。
嗯，
第二，你对这个普适性是不是抓得足够准。
嗯，
你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表达出来。像我们说的家庭问题其实也是，你虽然讲的是一个小家庭的问题，可是你照见的也是所有在这个社会里的家庭的模式。
嗯，
对吧。嗯，然后你去讲一个阶级的问题，这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的问题，但是它还是讲了一个很成熟的一个故事才能把这个问题讲好。能不能抓住一个当下一个时代的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可能是接下来一段时间你去做这种电影尝试的一个关键。
嗯
嗯，我相信寄生虫之后也会有大量的类似的这种想要去讲一个社会命题的电影出现。
我觉得那次反派里面波美说那话特别对。
嗯，
就他说
20年前
对杀人
回
忆，
20年后中国电影学寄生虫，
杀人回忆，我们真的是就是所有的什么暴雪将至，烈日灼心等等，这些所有都是受到他强烈的这个影响。
我跟你说吧，就是这个就是韩国影视怎么样在近10年当中统治中国影视圈，在电影上就是杀人回忆影响了一大批人，然后在电视剧上就是所有做电视剧的人都想写一个请回答1988。
对对对，
真的，我看过无数个这样的本子。
我觉得前者比较靠谱。
嗯，后者真的太
后者太难太难了。
难，
因为1988本身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工业出来的东西。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一帮搞综艺的人做出来的一个电视剧。它是一个非常令
我劝大家放弃。
我也劝大家放弃。我劝大家还是
学学寄生虫。
对对对。
好的，那我们电影这部分因为可能下一期长节目还会再聊到这些东西，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吧。电视剧方面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先讲一个国产剧，就是《下一站是幸福》。因为我这个国产剧也是我假期看刚开始的时候开始看的，然后看到后面就放弃了。就是我会发现就是国产剧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因为它是一个爱情剧嘛，它在前5集的表现都还挺好的。而且我是很难得，我最近的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爱情剧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主角，是配角。就是你会发现韩国的爱情剧里它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配角的戏都特别好看。
嗯
嗯，它是一个等于说，因为它是其实配角的戏是为了充时长的，因为你要撑到这么长的时长，你不可能只有男女主角两个人的恋爱故事。
嗯，
你有他们家庭的故事，他们朋友的故事，有辅线的故事，就这些东西是作为点缀，它其实是挺重要的。你要塑造让人喜欢的配角，这个故事才会继续的持续不断的会发展下去。但是这个戏的缺点就是男女主角之间的感情其实挺不成立的，就是就很致命。
姐弟恋，
对，他是姐弟恋。然后他中间因为女主角是一个塑造成一个还挺独立的一个女性，但是到后来她的很多动作或者很多行为也都跟她的人设不是特别相符。我觉得是时长的原因干扰了这个电视剧，就是它毕竟有那么长的一个篇幅，在这样长的篇幅下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写出8分以上的剧本的。这是一个定论，就是国产剧除非你讲历史剧，但是你讲一个现代剧，你有一个40集以上的片长，你要去讲一个8分的故事是特别难的。然后
这个剧目前口碑还可以是吧？
他刚开始开播的时候他有8.1，现在已经降掉6.7了，就他降分降得特别快。 嗯，刚开始的时候还不错。就是韩国人没有做40多集的他的家庭剧是日剧，就是那种讲一大家子人的那种，他不会把一个男女爱情故事做到那么长，真的没有办法做那么长。就是这已经是一个被一个成熟的电视剧工业体系的一个环境论证过的一个道理。
对，但是我们这儿之所以这么长，也是一个不得已这样的原因。
对对对，
我就想知道这个东西能从根本上改变吗？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只能从播放方式上改变，没有办法从制作公司上改变，和编剧上改变，因为制作公司编剧是跟着平台走的嘛，除非平台有这样的趋向。但是你说白了，平台为什么有这样趋向，又是观众决定的，就是中国观众是否能够接受我一周只看一集我追的这个剧这种模式，我觉得也是存疑的。因为日本和韩国观众就是可以，因为他们电视台就是这么播的嘛。就是比如说他们的模式，我理解日本人韩国人是一周我有最三个剧，然后我能看三集不同的，对吧？然后所以我这一周也不会觉得特别无聊。但是国产的就是我一周这3集4集都得看同一个剧，我很少有人就同时切换的这种情况出现。下一个讲英美剧吧，性教育，这个我们俩都看了，你是在这个假期补完了2季对吧？
是的，
嗯，
一口气看完了。
对，你先讲吧。
我就是当成青春甜水，开心放松小片儿看的。
对，是这个定位
啊，我觉得挺好的呀。他但是你要不要把它就是捧得太高，就是把它跟什么那个那叫什么无耻之徒啊，
怎么可能
那种相比、就很多有把它跟一些这种比，我你不要做这样的这个，这我自我打脸了。刚才我还把人家别告诉他和喜宴比。
导演说我也没有想要这样。
对，但是这个剧真的就是一个青春偶像剧，校园偶像剧，就是这个定位，定位就应该放在这里。
对，
说回这个内容啊，我觉得这个性魅力这件事情有这么明显吗？就是我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做出了那个男主和男主妈妈同样的选择。我更喜欢第二季吧，然后第二季里面那个 Adam 那个哇，演技好棒，好到位啊。
这个人物没有想到他会成为一个这样让人牵挂的一个人物。
对，特别他那个很多神情，他有很多特写嘛，然后特别的悲伤，
对，
他的脸变得特别的悲伤，就一下脸上就立马有那样的神情。
对，
我觉得很神奇。
对，
第一部时候还觉得这是个
傻屌，
第二部又悲伤又阴郁又让人心疼，就很厉害。然后好像说第三季的时候他好像会跟那个跟 Eric 好像就锁了。
这肯定得锁了。
然后第二季Eric 的桃花真是也太旺了吧。
对，
就每个角色都很性格鲜明吧，然后就是一个青春校园的东西，即使是一个性教育，它其实还是一个很纯良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剧因为它第一季出来的时候其实大家对它期待没有那么高，但是我看第一季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惊喜的。一个是因为我们目前国内太少有讲青春的剧，讲到一些比较深入的话题，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它这个切入点挺巧妙的，就是它把性作为一个我去讲一个青春故事的一个切入点，而和一个提纲挈领的一个主题，它就能够串联起很多的故事，而且这个东西就成为了一个青少年的核心矛盾，包括这个命题里可以切入到他们和父母的矛盾，也就是说作为未成年人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其实这个也是在这个话题上会比较突出的，包括它这里面还有出柜的问题，还有
女性的问题。
对对，
我觉得做的特别好的就是女性的问题。
对对对，
后面那个公交车
和第一季的那个就是全体起立的那一段都很好。
对对对对，是
所以我第一个是觉得它这个切入点很巧，而且也囊括了比较多的一些方面。第二个就是它整体的故事都确实很轻松，而且很阳光，你不用担心他们真的会遇到什么特别惨的事情。就是他整体的里面的所有人其实都很好，包括这里面被视为是一个反派的校长，其实他也没有那么坏。
对，
就是里面所有的坏人都没有那么坏。
对对对，
他而且每个人都基本上表现出了对人最大的理解。就是当你知道你自己的朋友出柜，或者说你自己的朋友遭遇了什么事情以后，每个人第一反应都是去理解他，而不是有一个反对或者说你去惊讶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理想世界，每个人对对方的就同情心同理心都是最强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故事就显得很温情。
你说这个时候脑海里的画面是那个主角骑车带着那个女孩，就那个好像是个白富美吧，就总是很看不起其他人女孩，
对对对对，
骑自行车那段我都觉得很浪漫。
对对对，
你如果放到一个正常剧里面你会有强烈的好恶感嘛。
对，
但是你那一幕的时候你就觉得连他们两个完全想象不到的人待在一起你都觉得很浪漫。
对，就是这个剧里面它其实 呈现了一个主题是和而不同，就是大家都不同，但是他们在一个瞬间里都能够互相理解，两个人完全不搭调或者说两个完全不可能的人，他们也会成为朋友，因为他们就是对彼此是有，就是他们所有人都对另外一个他者是有同情的，有这种基本的理解的，所以他们能够在一个瞬间达成共识，可能之后他们也不会成为真正特别好的朋友，但他们有这种趋向。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它不太像性教育，其实就是爱的教育，它讲的是爱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对吧，理解他人有多重要，所以你看完以后会觉得
很温暖，爱自己有多重要，
对，爱自己很就是很温暖这个事情。
我觉得挺好，就是如果你放松来看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对，而且它这个很典型很美国，就是
它是个英国剧，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很匪夷所思，
对，它是
里面阳光普照，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特点，就是你根本感受不到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就它可以是英国，可以是美国，可以是一个大城市，可以是个小乡村，它没有任何就是讲述外部的这个环境的部分，也没有任何外部的就是时事，是任何外面的事情来影响这个他们这个团体小镇，就是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地方，它都成立，就是它营造了一个像乌托邦一样的世界，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剧，就它也是一个工业的产物，就是它的剧集也好，它调度也好，人物设计也好，都很成熟，然后你如果像去讲一个欧洲的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故事，可能他就会更阴郁一些，比如像我们之前说的就是 scam 或者说那个皮囊，他都会更加的就是里面有更多的限制级的吸毒啊滥交啊等等这样一些话题去讨论，放在国内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升学的问题，
那种升学问题已经很好了，
对，要么就是纯纯的学习，然后只是偶尔牵手的这种淡淡情愫的爱情，校园爱情，要么就是一个升学问题，像小欢喜一样，就是我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是对于他们讨论这个命题还是蛮羡慕的，就是这个事情能够拿出来光明正大的讲，而且去作为甚至能给成年人一些启发，
这个就感觉是人家已经五季了，这边还没上网，
对对对，
就已经没法比较，就差太远了，这边就是性质话题完全不能谈，
对，
别人已经到这个地步了，这个也是一个国内玩，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吧，十年吧都很难出现，
十年我觉得太乐观了，
是吗？
对。好，那下一个是九号密室。九号密室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可以值得讲的，因为没有看过这个剧的朋友建议你们赶紧去看一下，就是它是就是不容错过的一部剧，但是它很不一样的在于它很难从一些就是编剧技巧或者说它的题材上去分析它，因为它每一个是一个单元剧嘛，而且它的这个剧的所有这个品牌都依赖于这个剧的主创两个人，他们又编又导又演，他们两个人就代表了这个剧整体的气质，所以这个剧的整体是气质是相对统一的。当然它的故事你从单个故事上来讲，它的故事有高低之分，有一些有的特别好的，有的让你不太满意的，但是都没有关系，它有一些特别华彩的部分就能让你感受到这两个人的才华和他们想要表达的东西，这个就已经足够让你觉得惊喜了。第一季的第一集是特别特别好看的，就是它在故事性上是极强的。然后第一季的第二
季的第一集，
对，沙丁鱼
那个我觉得应该大家都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第二，
起码看过这个。
对对对，第二集也还蛮好，就它是一个完全默剧的表现。就这两个人，他不仅在故事上做创新，他在跟观众的互动性上也有创新。去年万圣节他们做的那个特别片也很好，就是他的好不在于他的故事有多强，而在于他你能感受到这两个人一直不断的想玩一些新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哪怕他的分数或者说你对这个故事本身的评价会起伏，但是你对这两个人的肯定是一直在的。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这一季被优酷买了版权，可以在优酷上直接同步观看，但优酷的版本是有，对，有删改的，有一些粗口，或者说一些，因为第一集讲了一些同性的一些细节，他在台词上啊什么的都有修改啊。然后电视剧还有一个是一个日剧叫《不知道就好的事》。这个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多可以讲的，我看这个剧完全是因为女主角是极高由里子，我很喜欢她，然后这个剧的编剧是大石静，就上一季那个大恋爱的主编剧，然后这个人的特点就是非常让人担心，就是他会很狗血，而且他剧情会没有一个套路可以说让你摸索，你很担心他要怎么操纵自己笔下的人物。然后这个因为他讲的是一个女记者的故事，他其实是
看了他这个豆瓣简介很想笑，
他说他爸是
好莱坞
大明星，对对对，西鲁尼维斯嘛，就是他设计的就还蛮好笑，但是你看到细节的时候，他因为他也是那种传统日剧，就是每一集是一个小的单元故事，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慢慢去推进这个女主角的她的一些感情线啊什么的，她感情线就是在这个剧看完这个剧是很多人会发现柄本佑真的很帅，他老婆是安藤英， 这个故事反正到现在播了一半吧，然后其实他要说主线也没有什么主线，但是如果你对于这个主演或者说是对这类题材比较感兴趣，还是可以看一看。
这是最近最强档的日剧吗？最近怎么感觉日剧
日剧没有什么，最近日剧都没有什么。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也不是最强的，只是我挑了一些比较感兴趣。最近这一季的日剧的名字都特别好笑，有一部日剧叫《这个男人是我人生中最大的错误》，有一部日剧叫《下辈子我再好好过》，有一部日剧叫《无论生病或是健康的时候》，还有一部叫什么《在不黑不白的世界里熊猫笑了》，就是很难去感受这一季的日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就是从质量上来讲都没有什么特别让人满意的。但是这个名字真的是，我觉得从这些名字里你就可以串起来，串成一句话，你就玩那种就名字接龙，你知道吗？
三年 A 班，从现在起大家都是人质。
对，这是去年的了，这个有点像大逃杀的一个故事。没有什么日剧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看的，我觉得这一季。这个假期你有在看什么别的电视剧吗？
爱的迫降啊！
我这里禁止阿康继续把这个话题讲下去是有原因的。
但是我看了电视剧，就看了《爱的迫降》，整个都看了，然后《性教育》两季看了，
嗯，
差不多了吧，
嗯，
剩下还看了那么多电影呢，
嗯，哦，我最近看有一个点比较值得讲，我最近把那个《秘密花园》补了，就是一个很古早的一个韩剧，但是很经典。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看不下去了，因为我会发现韩剧有很多，就是尤其是爱情剧，它会容易过时，
嗯，
就是一个点是因为它的服化道这个东西太容易过时了，就是你去看的时候简直无法忍受，因为韩剧又很爱讲这种潮流性的东西，就是一部热门韩剧它可能引领一段时间潮流，剧中人物的穿着、他们的打扮、他们的口头禅都会成为大家追捧的一个点，但你过了十年再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土，
嗯，
就是它已经不再那么时髦了。而在这个剧里面，尤其男女主角之间互相的就是这种攻击和毒舌的桥段都是以打击对方的这个穿着为核心，你就会越发感受到他们的打击都蛮对的。你们难道不知道自己其实很土吗？而且在包括就是当时的一些情感模式，或者说女性观众会喜欢的男性角色的特点，也可能会跟现在不一样。当时可能大家会喜欢那种稍微毒舌一点、冷酷一点的男主角，但在今天看呢，这种毒舌就很像一种 PUA， 就是你会发现他不断的在打压女主，他在说的那些毒舌的话、挖苦的话，其实尤其再加上这个剧里面男主角是一个有钱人，女主角是一个穷人，我就看得非常难受，就是在于你对他的挖苦就变成一种有钱人对穷人的一种鄙视，我很难就是跳脱出这个感觉去单纯的看他们俩之间的情感，就是我会发现一个非常强烈的这种感受，就是很过时的这个现象，但可能反而是去讲一些友情和家庭的东西不会那么容易过时。我之前看了一个也是一个韩剧16年的叫青春时代，它是有点像欢乐颂的一个故事，就五个女孩大学时期合租，然后她们之间友情以她们自己的一些故事，然后在大学时期的成长什么的，这个就今天看来，当然它隔得也比较近啊，但它也就完全没有一些让人觉得故事的一些迹象。
其实我看《爱的迫降》的时候，到后面他们回到首尔的时候，我就觉得太老套，老套到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就是这种这么过时的东西，2020还在拍，
对，还有效。然后，之前有推荐一个纪录片，讲一下，就是叫《幻想工程故事》，讲迪士尼的。
啊，
就那个，因为之前上一期那个时候没有讲嘛，就是可以看一下这部剧。这个纪录片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迪士尼爱好者的话就不要错过这个片子，因为它详细的讲了迪士尼从开始创立到后面它扩张的一整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里它讲得很细，它采访了很多工作人员，尤其采访的是那种做创意设计的人，因为它这个标题就叫幻想工程嘛，就是他们专门有这种职位，就是叫做这个创意设计的这个职位，他们就专门去构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刺激到大家去游玩。我记得里面他们有一个设置是就是一个矿车，就是他们当时是有一个热门电影，然后可能是讲了一个冒险的故事，他们做了一个跟这个电影很类似的一个联动，就是你要去设计一个矿车经历一段旅程，然后在这个5分钟之内你要让大家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刺激。他就会说这个东西的设计跟电影什么的都不一样，因为你要在这里面要体现的东西要更多，就是你要让观众 强烈的参与进去，很快的就要进入到这个语境，然后又很快的受到刺激，又要完成这样一个旅程，就这个东西也是背后有故事上的设计的、
嗯、
包括我们去想到就是上海或者什么，他们有、
嗯、
不是有那个加勒比海盗嘛、
嗯、
那个东西也是因为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就是技术上的一个东西，它也包含着一个故事和内容上的创意、
嗯、
包括他讲那个就是那种过山车，他们是第一个创立室内过山车的，就是你不再是在一个空旷的环境里面去体验那种，他在室内的时候他做了那种旁边有那种光轮，就是你旁边的东西在闪在往后退，会让你觉得你自己
更快
对、
嗯、
它有这样的一些很多的这些细节的东西，为什么迪士尼乐园成为今天我们所提到的乐园当中最厉害的一个，当然不只是因为它是迪士尼，有背后这些大 IP、
嗯、
也有它在真正的游览上这方面做得很不错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比较好笑的点，就是当时第一个海外迪士尼是日本的嘛，然后他们说当时日本迪士尼开是因为日本人强烈的想要把这个东西引进进来，所以美国人是一种配合式的状态，就是你们要那我们就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人这种严谨的这种工作流程帮助美国迪士尼完善了他们的一些票据和一些什么，就是这个过程，因为他们自己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混乱，但日本人的这种敬业的这种精神也帮助他们把这个体系给梳理清楚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互动的一个东西的体现。
嗯
嗯，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讲一讲书的部分？
最近其实就是为那个播客看那个太极虎韩国、
嗯、
一个不可能的国家，
嗯，
然后我其实特别推荐我们的听众去看，
嗯，
因为我们的听众大多数也是非常
喜欢韩国影视、
就是、对、
嗯、
就是不管看综艺啊，可就反正你的整个的在影视上的消费是严格的围绕着韩国和日本的。
嗯，
那我觉得日本我们大多数对他们的了解，民族性格的了解是非常的清晰的。
嗯，
但韩国其实是比较模糊的。这本书呢，我觉得还可以吧，就是可以跟雪莉那期有一个互文。
对
啊，
对这个书作为一个入门级，或者说你去大概的是了解韩国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他一些民族的一个成因都是有好处的，他讲了很多他们生活的东西，其实我在看的过程当中会明显的就是看到他讲一个问题，我就脑海中就会蹦出一个韩剧，比如说他讲到上下级的这个阶层或者说这些东西，就是很多韩剧里面都会讲到说你跟你同期的一个人进入一个公司的话，如果对方比你先升职你就得退职、
嗯、
就有这样一些规矩，它其实就是跟那个东西是相关的，跟文化后面是相关的，包括像你说爱情剧，就韩国为什么会讲这么多财阀和灰姑娘的爱情剧，也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因素、
嗯、
就他们国家的财阀是从他们转变为现代国家之后就已经存在的，而且这么多年就是垄断式的，但在这个故事在中国就不成立，因为我们很少会对一个具体的富豪家族有这么明确的想象，比如说包括三星集团也好 LG 也好或者说是什么现代也好，他们这些财阀都是他们就是民众会非常熟悉的，但我们很难去想象，就最多是王健林，就是他们这些但是就是你想三星他们是垄断各个行业，他们是有线下的也有一些工业的，就是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产业，但是我们国内的一些富豪他们的产业是相对单一的，
而且他们都是积累了几代人，
对对对，他们是传承式的，
是
国内的这些可能还不是这种特别明确的，可能也就一代和两代之间就有这种东西，但是他们那边是一个相当家族式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在韩国你对财阀家族想象就跟你对欧洲那些国王家族想象是一样、
嗯、
那种宫廷的想象是一样的嘛、
嗯、也其实比较近的是有点像香港人对李嘉诚也好、
嗯、
或者说其他这些就是香港的富豪的想象会有点像、嗯、但是在内地很难有，所以他们去讲一个爱情故事里讲财阀和一个普通人的爱情，他其实会有更多的更现实的东西，你如果把他那套直接搬过来其实就有很多东西就不成立了，包括他去讲他们的职场问题也好，他们的升学问题也好，所有的这些故事可能我们在中国就是看完这本书有一种强烈感受，就是他们所呈现出来的这个问题如果是100%的话，中国可能有 60甚至70 80跟他们这个是很相像的、
嗯、
但你要真的完全照搬过来又还是有那些东西是不是很合适的。
嗯
嗯，
我读的时候也是经常在很多很多只言片语当中都会想到自己看过的东西，
嗯，
还会想到一些综艺，
对，
还包括想到 Good People，
嗯，
然后很多想到雪莉，因为它里面也提到了那个恨和星嘛，
嗯，
后它其实写的蛮粗糙的，就是那种一个点哇点出来然后快速的就结束了、
嗯、
就是这种算是一个那种迅速导览的一个
东西。对对对，而且它有一点就是结构不是特别好，有点相对重复，就它没有按照比如说这一类是历史、
嗯、
这一类是社会、
嗯、
这一类是人际关系这样去分类，它是掺杂的写着，后面你又会出现前面已经写过的内容、
嗯、
有一些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作为一本入门读物还是蛮值得去看的。
嗯
嗯，我其实这个假期看的书之前在微博上也都讲过了。我觉得首先我之前有推荐一本书叫打开一颗心，
嗯，
就是它是一个我在就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正好把这本书看完，就看完以后不是我们后来在这个事情当中会频繁提到一个医疗器械叫 ECMO 那个机器，它是那个人工心肺嘛，然后因为它这个作者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心脏科的医生，所以他也会用到这台机器去讲他怎么用到这台机器去抢救他的病人。然后这个书的封底上有一个安贞医院的人做的序，就他也会提到说安贞医院是国内好像最开始先引进这个机器的一个医院，就是有一种巧合在吧，你去看到一个医生去写他怎么样去拯救一个一个病人，而且他这个里面这个作者的文笔也很好，他年纪也蛮大了，然后他在这个行医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都是非常就是他是靠着自己的创意和他那种不放弃的精神去拯救了很多在死亡边缘挣扎的人，就而不是说单纯的就是可能是一个非常紧急的案例，他是真的发挥了自己的想法去做了一些大胆的尝试。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看完这本书，你会非常深切的感受到医生有多不容易。他这个不容易不仅是医学上或者说是就是工作强度上的，他更多的是你会发现无论是这个问题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非常明显，就是一个医生到底要成为一个怎样的医生，就他可以选择做一个不跟病人亲切的人，因为他很难有这个精力再去跟每一个病人做好这种就是交流和互动，因为这个东西会极大的损害到他，就是一方面是如果我这个病人没有救回来而我之前又跟他感情很好，这个东西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心理上的创伤，另外就是我要是跟他的家人做好关系但是后面如果没有救回来的话家人会很大的埋怨我对吧，我也不可能去做这个承诺等等等等，这个细节是在这本书以及我之前看那个企业医生日志里面都会有很强烈的这种感受，就会你会发现真正消耗他们的不是手术台上的东西而是手术台之外的，包括他们都抱怨了一些英国的医疗体制上的问题，我相信这个问题可能在国内会更加明显，我就会想到这一次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都在称赞医生的一些敬业的精神之外，其实我们可能我也看到有现实当中有一些医生说其实在抢救病人的时候我没有那么累，但是我是看到外面的这些信息或者说我们所处在这种孤立无援的状况下会让人很累。嗯，我觉得这个点是非常就是大家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更多的去感受或体验到他们是一个真实的人这件事情，以及他们的职业技能有多么的值得人钦佩。 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可以感受到的，多去了解一些职业的专业性的部分，
嗯
嗯，和我们去给他更多的同理心这件事情是可以齐头并进的。
我这段时间也很想去看一些医疗剧。
嗯，
对，准备看看麻醉风暴什么的这种。
麻醉风暴它更多，对，它有点像白色巨塔，
嗯，
就是你会发现可能东亚的医疗剧它更多会讲一些体制的东西，
嗯，
包括你去跟就是你去拯救一个贫穷的病人还是一个有权势的病人，它会讲阶级的东西，
伦理的问题。
对对对，美剧的话它会讲情感的东西，
嗯，
就是它会以一个个例来讲我跟这个病人的关系也好或者说这个病人面对的问题也好，它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可能也会有区别。
嗯，
三月份就要播《机智的医生生活》，
嗯，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会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职场剧。
嗯
嗯，
然后这段时间看书的话我还翻去看了很多过去的一些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大事件的那会儿的一些报道，
嗯，
比如看了一些汶川地震的时候，
嗯，
一些报道，
嗯，
然后那个动车事故的时候一些报道，
嗯，
我觉得也是因为现在的报道也是写一篇没一篇，然后再加上大家一直在反复强调不要失忆什么，
嗯，
我就去把过去的报道翻出来找找，我觉得你能够发现很多过去的这些事件和现在非常多 重复的地方，
嗯，
相似的地方，
嗯，
值得反思的地方也是非常重复、非常相似的地方、
嗯。
我觉得你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会受到很大的情感冲击、
嗯。
我就那天去重新把李海鹏那个写北川那个残酷的一面那个看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就那个有一种十几年的时空在这个房间里，
嗯，
你的感觉就你那个情绪会觉得这么多年了，你瞬间你就回到那个现场，然后你又会觉得跟此时此刻的遭遇又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一样，
嗯、
就这种感觉。
对，我发现就是我们这段时间看的这些书，不管它是去抽象去讲一个概念也好，或者讲一种态度也好，还是说他去具体的讲一个事件，其实你整体都会发现人类历史并不是真的是像我们可能很单纯的认为它就一直是在前进的。
对的，
它有大量的重复，大量的是一样的事情，包括我去看一个纽约时报的一个讲埃博拉的一个就是他们当时的一些报道集锦，每一个标题都可以拿来今天当标题、
嗯、
你想想那是在一个在非洲发生的故事
嗯，
然后包括我去最近看那个奥威尔写的那个杂文，我就觉得他很像鲁迅，就他写了很多当时对于比如说我们所讲的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嗯、
或者说嗯，每一个人处在这个时候你去以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你所处的这个国家和这个发生的事情，其实放到今天也都是完全成立的。包括我听梁文道的那个播客，他的那个八分，就你会发现有一些话是每一代都有一个人在，都一群人在不断的向大家持续的讲、
嗯，
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换了下一代以后，他又还是同样需要再讲一遍。
嗯，
嗯这是一个就是你去，
这是人类学碳基生命所决定的，
对，
不是硅基生命。插一个 U 插一个芯片，你一下子到位了。
对，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持续不断的在发生，重复的发生。没有什么真正就是这个事情，当然一方面会让人觉得很沮丧，就是好像我们没有一点长进，另一方面可能也就是给更多的人一些警示吧，就是其实不要太、
嗯、
这件事情也好，或者说看这些书也好，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不要太自大，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不应该太骄傲于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幻象吧，就是我们明显的发现一个事情就可以让我们平时生活秩序全都打乱了、
嗯、
我们包括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去代表武汉人民去说他们的生活怎么样，他们生活肯定是变得更多的，而且也是更残酷的，但是各个地方的人他的日常生活秩序都在可能就是短短的一个星期或者说十天之内就已经完全变样了，而在这个事情之后哪怕我们真正重新的走到街上，可能也有很多事情再也不会恢复了。嗯，就是你会发现不仅是个人是多么渺小，可能我们的生活秩序也是很渺小的。
嗯，
也是不值一提的。因为我们这一期是我跟阿康是在线下一起录的，但是之后我们也在想说如果有新的选题我们可能会尝试远程录制的这种方式，也想看看是不是合适吧。然后这次跟上一次更新也隔了一段时间了，然后嗯，如果这期放出来的时候也欢迎大家多跟我们聊一聊你在这个隔离时期都看了一些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感受，我觉得可以在评论里说一说。
好，
嗯，那我们这期就先这样了。
好，那下期再见，
拜拜。常要犹豫很多选择，头发的长度或鞋子的颜色，他常要面对很多抉择，舒服的床铺或老师的脸色，他常要背很多单字，增进了程度拼英文的检测，有时会遇上一些麻烦，回家的长路是埋伏和险恶，他常常坐在围墙上看火车经过，他常常翻开报纸查本周星座，他常常发呆在重要时候，所以每件事都反复确认，以防有听错，他彷徨关于一些把握或错过或懊悔有心无心的过错，不喜欢啰嗦，有时比较少讲话，看着书听着歌幻想着长大，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
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当然他有他的烦恼，有时是没法，有时是不想去赶跑，比如说懂自己的人多么难找，好学校多难考，和爱恋的缠绕，喜欢的女生她等待着回应，家里的规定爱情这时是违禁，一星期两次她补习班的背影，在夜里画面一直重播不会停，写成一首诗她投稿在校刊，做青涩的文字是青春的套餐，她了解少年不怕累，老人怕爆肝，不懂人长大爱孤独，小时怕落单，而处于这个似懂非懂的年纪，和属于未来琐碎的成熟相比，她想的太多显得不切实际，她觉得没有人懂是寂寞的时期。
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他多想跳过现在的生活，没想过多年后却发现这成为乡愁，他很在乎承诺，没想过多年后没必要多联络，他还不能看透心里的妒火，在多年后都只是路过，他还没法挣脱，懂得词不多，没法去对谁诉说，他想复制成熟的样板，没想过会感叹流失的浪漫，期待幸福和美满，没想过有天再写和遗忘爱情的遗憾，他也没想过会当过坏人，没想过会怀念懵懂和单纯，单纯的专心在他的烦恼，微不足道的烦恼。
少年维持着烦恼，专心在他的烦恼，少年维持着烦恼。